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的一生啊，最悲伤的事儿，莫过于身边最亲最爱的人突然的离世。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死亡啊。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总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突然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痛，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刚刚30岁的我就已经经历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的突然离世，一个是含辛茹苦在敬老院里把我养大成人的奶奶。在奶奶离世的时候，她没有给我任何准备的时间，一切都那么突然，没给我任何报答她的机会，让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至今为止啊，我仍然没法忘记他在离开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的那块糖果，最终也没能送到我的嘴里。正是奶奶的突然离开，让我想报答他养育我的这份恩情没能实现。我就要把这份恩情回馈敬老院所有帮助过我的其他的这些老人，同时也让我在心底立下了一份坚定的志愿，一定多努力，有出息，多赚钱，用实际行动来回馈更多像马奶奶这样无儿无女、失去至亲的孤寡老人，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所以在2002年的年底，那我和建军呢，在他父母的支持下，踏上了去往西藏的路。我和建军决定啊，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西藏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呢，就是阿里地区，而阿里地区条件最差的，那就是普兰县了。所以普兰县就是我跟建军要去的第一站。我们打算在那里先建起藏区的第一座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但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我挚爱的人，我认为可以和我相守一生的伴侣建军，永远留在了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建军为了救我，在大雪崩来临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山下，自己却被厚厚的积雪彻底的掩埋在了那里，永远埋在了那里。一直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每一幕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当时发生雪崩以后，我被巨大的雪浪推出了好远好远。等我挣扎着从厚厚的积雪中拼命地往外爬的时候，一边用力地扒着身边的积雪，一边大声地呼喊着：“建军，建军，你在哪儿啊？你说话呀，我是你的喜儿，我是你的扎西桑哥，你不要吓唬我。你总说我代表着吉祥好运，你一定不会出事儿。”但当时我心里什么都知道，我的建军再也回不来了。那个时候跟建军的一点一滴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刚到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建军帅气又阳光的脸庞，满脸微笑的看着我。在我做全校第一个洗衣工的时候，建军第一次单独跟我说话，让我帮他洗衣服。其实他是想借着第二天让我取衣服的时候陪我过生日，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他第一次领我去北京见他的父母，生怕他的父母不接受我，让我委屈难过，贴心的给我安慰。当我被生意伙伴骗走30万，又被他母亲通知分手消息的时候，我7天7夜几乎没吃东西，命悬一线，是建军他来了，给我送到了医院。等我身体恢复之后，也是建军拿出他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2万块钱，让我做手机生意，帮我东山再起。做生意又一次赚到钱以后，建军为了能和我永远在一起，陪着我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想和我一起实现我心中那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愿望。当时我想着想着，视线模糊了，我的意识也开始模糊了，我的眼里只看到了一望无际的白雪，像一座雪山一样挡在了我的面前。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命地拔着厚厚的积雪，朝着建军被埋的地方拼命地爬着，呼喊着。两只手早已经被冰碴划破了，但我感觉不到疼，真的感觉不到疼。唯一疼的就是我的那颗心，像刀剜一样。我想救建军，我想让建军回来，我想让建军永远跟我在一起。叔叔阿姨没了建军以后，他们怎么办？建军是因为救我而被压在了这座雪山下，我该如何去面对我的叔叔阿姨，也是我未来的公婆？也不知道挣扎了多久，我没有任何意识了，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了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屋子非常阴暗，我的头顶是几根木头搭建的顶棚，木头上面盖了一层很旧的粗布簪子，屋子的四周也是大大小小的木头做的支撑，外面同样围着一层粗布簪子，簪子上有的地方已经漏洞了。屋里有一张不大的桌子，还有一张小凳子，我躺在了只有1米左右宽的硬木板床上，身上压了2层厚厚的破棉被。正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布帘子被掀了起来，一位看上去60多岁有点驼背的大叔走了进来。大叔看我醒了很开心：“姑娘，感觉好些了吗？”我想起身，但是发现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全身的骨头都疼，尤其是两只手钻心的疼。 低头一看，十根手指头都用碎布条包裹缠绕着。这个时候大叔跟我说，姑娘，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雪地里了，我就把你带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巴桑阿库就行了。阿库就是藏语里大叔的意思啊。巴桑大叔呢接着对我说，姑娘，我看你当时手指都受伤了，流了很多血，我给你上了草药，都给你包扎上了。当时我正在屋里坐着，突然听到一声紧一声像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我心想坏了坏了，一定是又发生雪崩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每年这个时候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雪崩，每次发生雪崩我都要赶过去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呐、牲畜啊被埋到雪里，能救的就及时把他们救出来。但这一次啊，雪崩真是太大了，等我赶到你出事儿的地方，整条路早就没了，全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就像一座雪山一样。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啊，你在山脚下就剩半个身子在外面了，我好不容易摸索到山里，看你只有微弱的呼吸了，没有任何意识，你手上流的血都被冻住，我好不容易把你从雪堆里拉了出来，费尽了力气背着你，总算把你背回来了，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巴桑大叔一边说，一边把坐在炉子上的酥油茶倒了一大碗，我发现碗口还缺了一块，大叔让我趁热喝下去，说很快就能缓过来。这个时候我赶忙用尽力气爬了起来，直接跪到了巴桑大叔的面前，哭着哀求巴桑大叔能不能再带我去雪崩的地方，因为我的爱人建军还埋在那里。巴桑大叔听完我的话，放下手里的酥油茶，赶忙扶我起来说，姑娘啊，我当时救你的时候就看到你自己被埋到那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里就像个雪山一样上不去了，你的爱人肯定是被压在了雪山下面，是救不出来了，谁也没有办法，救不了了。我在这住的这大半辈子，发生大雪崩把人牲畜甚至是房子说埋就完全埋在里面了，根本是救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经常见的。不管咋样，姑娘啊，你活下来了这就好，快听大叔话，快把酥油茶喝了。我听完巴桑大叔的话，心里绝望到了极点，千军没了，建军再也回不来了。大叔看我当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慢慢的扶起我，一边端起那碗酥油茶，一边劝我一定要喝下去。大叔说，快姑娘听话，把它喝了，你千万不要这样，你都不知道我把你救回来有多难，你要这样下去，连你我也救不活了。我看见巴桑大叔的眼角也流出了泪水，这个时候我使劲儿的点了点头，随着我的泪水滴落在这碗热腾腾的酥油茶里，我把它喝了下去。喝下这碗酥油茶以后，顿时感觉身体暖和了很多。这是巴桑大叔询问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把和建军来到阿里普兰的目的啊都和大叔讲了。这时我就一心想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建军被埋在了雪山里，他远在北京的父母还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恳求大叔能不能带着我再去一次雪崩发生的地方，我想再看一看建军被雪掩埋的地方。 当时我内心是非常的不甘，总希望建军还有被救出来的可能。巴桑大叔看我当时焦急哭泣的样子，套上了家里的牦牛车，拉上我又一次去到了发生雪崩的地方。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已经认不出来原来的样子，整个的眼前被一座巨大的雪山所遮挡。看到这个情景，我彻底的绝望了。我知道建军就是被压在这座雪山下，真的救不出来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我慌忙的开始摸索揣在衣服里怀里的手机，还好手机还在。我想到了马上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事情，毕竟天宝小叔在拉萨，赶到这边还是会快一些。我又想到要给建军的父母打电话，可是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建军的父母交代，我是个罪人，我太对不起他们了。当我拿出手机要给天宝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巴桑大叔说，想打电话一定还要走出很远。就这样呢，巴桑大叔知道我要着急联系亲人，又赶着他的牦牛车把我拉出了好远好远的路程。终于手机有信号了，我马上拨通小叔的电话，哭着跟他说了我这边发生的一切。小叔听完之后直接就惊住了，我不停地哭着喊着，小叔，小叔，你听到了吗？你说话呀。过了半晌，电话那边传来了小叔那熟悉又温暖的声音，强装镇静跟我说，喜儿别害怕，有小叔在，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就还在建军出事的地方等着我，你告诉我你准确的位置，你现在不要打电话通知建军的父母，老人突然接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崩溃的。我马上从拉萨飞北京，我去接建军的父母，我见到他们以后，我会慢慢的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把建军家的电话地址都告诉了小叔，小叔一刻也没敢停留，从拉萨飞往了北京去接建军的家人。小叔虽然在电话里说他很快就会到这里，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小叔从拉萨先要飞往北京，然后再赶往建军的家里，再带上他的家人，从北京再赶回我所在的西藏阿里普兰县。这一个来回几千公里的路程，最快也需要三天时间。这三天我就留在了巴桑大叔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这三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不进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困意，满脑子都是建军的身影，还有和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我焦急等了四天以后，第五天临近中午时分，我看见从远处快速地行驶来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我知道是小叔带着建军的父母赶来了。我慌忙朝着吉普车驶来的方向奔跑迎了过去。当吉普车停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建雅姐扶着阿姨，建国扶着叔叔从车上缓慢地下来了。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扑通一声跪在了他们面前，我想给他们道歉忏悔，可是建军人都没了，这个时候道歉还有什么意义呢？还能换回建军的命吗？我不知道我该跟建军的父母怎么开口，怎么忏悔，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感觉我此时我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没有任何意义，很多话都卡到嗓子眼，颤抖着 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跪着，低着头，隐忍着不住流着的泪水，不敢让他们听到我任何哭泣的声音。我就这样等待着建军的父母和家人对我的惩罚。此刻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越狠越好。可是两位老人还有建雅、建国，看到我跪在他们面前，半晌都没有发声。这个时候，小叔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胳膊说：“小儿，你倒是说话呀！到底建军是怎么没的？你要跟你叔叔、阿姨、姐姐、弟弟说清楚，你倒是说呀！”这个时候，我从嗓子眼里挤出了艰难的几句话。阿姨，叔叔，我没能把建军救出来，是我害了建军，死的人应该是我。建军为了救我，他自己却被埋在了雪山里。我这几天一直等着你们的到来，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交代，建军不在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更没有脸面见你们，我只能和建军下辈子来补偿报答你们了。就在这个时候，建雅姐像疯了一样，一把拽住我的衣领，不住的撕打我，大声的哭喊着：你死有什么用？你死能挽回我弟弟建军的命吗？建军命怎么这么苦？遇到了你，就是因为你，我少了一个弟弟，你该怎么偿还？你有什么偿还？建国这个时候也绷不住了，放声的哭了起来。我哥哥从小最疼我，不管有啥好吃的都让我先吃，不管任何时候受了欺负，我的哥哥永远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如今哥哥没了，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让我爸我妈以后怎么生活？你说话，你回答我。建国在不住的咆哮。这时我的天板小叔蹲在我旁边，用他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小叔哭着对他们说：我求求你们，给小儿一次机会，你们的孩子建军没有了，我也是无比的心痛。多好的孩子，他和小儿一样的善良，为什么老天爷要把这个善良的孩子带走？从今以后，不管是喜儿还是我左天宝，我们就是你二老的建军了。建军该尽的孝道，该给你们的温暖亲情，我和喜儿一定会尽全力加倍的偿还。小叔说着也跪了下来，不住的给他们磕头。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去，趴在吉普车的车头上，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一直没有开口的建军父亲，看到建雅姐还在不住的拉扯厮打着我，看到建国也在不停的哭喊埋怨着我，缓缓的对他们说：你们都别说了。一边俯下身把建雅姐也给拉开了。叔叔把我和小叔又扶了起来，和我说道：仙儿啊，这一路上你小叔跟我们说了好多好多你出身的故事，之前在建军认识你的时候，建军私下里也和我聊了很多你的过去。我和阿姨之所以后来同意你和建军在一起，也是因为你特殊的身世，再到被你做的这些好事善事所感动，我和你阿姨就认定了你这个儿媳妇儿。 包括你们这次来西藏想实现你们心中的理想，也是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支持才让你们来的。这一路上啊，你的小叔怕我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你们在一起的过往，再加上我们从进入藏区以后看到这里生活的艰难困苦，心里也是无比的难受。虽然这一路上你小叔在不断的祈求我们的原谅，安慰我们别太难过，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今天来这儿不是为了惩罚你的，你在我和阿姨心里还是那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我感到我有这样的儿子和儿媳妇，我很自豪很高兴。这也可能就是建军的命，他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喜欢雪山，说将来长大了能让我带着他去雪山看一看。他的这个梦想我没能给他实现，你带着他来到了这里，也许是他感觉这里太美了，他想在这里留下来。孩子，一定要坚强起来，上天既然让你活下来了，就有让你活下来的理由。建军不在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和建军一起定好的心愿，他虽然不能陪你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你一定要把你们的心愿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人都看着你，建军也在看着你啊。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来，用他那温暖的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脸，哭着说，我的孩子，我的媳妇儿，来西藏这才多长时间，怎么能瘦成这个样子，妈妈都要认不出你来了。咱不哭，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建军看到了会难过，会心疼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把你和建军的心愿实现，你就是我董家最优秀的儿媳妇。听完阿姨的话，我一头扑进了阿姨的怀里，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阿姨就这样靠在吉普车上紧紧地抱着我，就像奶奶小时候抱着我一样。天宝小叔一边安慰着我们，一边说，我们距离建军出事的地方还有多远，我们再去看一看建军吧。对对，建军妈用力地点着头说，儿子他想在这里安家，我们都同意，走，我们去看看呢。就这样，在阿姨反复一声声说着看看儿子在这里安家的话语当中，又一次来到了发生雪崩建军被埋的地方。我们所有人矗立在这座茫茫一片高大的雪山之前，沉默了许久许久，最终建军父亲缓缓的一字一顿的说，咱们走吧，记住这个地方，想建军了我们再来看他，走吧走吧，咱们回家。就这样，建军妈在建雅和建国的搀扶下，我和天宝小叔搀着建军的爸爸，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建军住的地方，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我们下山回到巴桑大叔的家，小叔知道是巴桑大叔救了我，拿出了2000块钱，硬是塞到了巴桑大叔的手里，让他无论如何要收下。 因为这是救命的恩情，虽然这点钱不足以为报，但是这代表了我们报答这份感恩的心情。你不收，我们会永远愧疚。家里的条件太艰苦了，改善一下家里的居住条件。以后你记住，有个姑娘叫扎西桑格，她还会来看你。巴桑大叔在大家反复的推脱下，没办法，收下了小叔的2000块钱，指引着我们出了那座大山。在路上，天宝小叔问我接下来怎么想呢？我说我想留在西藏待几年，一是我想再陪陪建军，另外一个我是想把我和建军共同的心愿，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要在西藏扎根，一定要把它做起来，一定不能让叔叔阿姨对我失望，更不能让建军对我失望。他们听完我的话都不住的点着头。就这样，天宝小叔开着车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回了拉萨。原本打算我和小叔一定要把建军的父母还有建牙建国他们送回北京的家里，但是被阿姨和叔叔拒绝了。他们说小叔生意很忙，我还有事情需要继续去做，不想耽误我们。我们这次来也算是和建军做了最后的告别，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和天宝小叔只好把他们一家人送到了拉萨的机场，目送他们踏上了飞回北京的航班。送别了建军家人之后，我跟随小叔回到了他的家里。小叔说马上春节就到了，就留在家里过年吧，一切的事情过完年以后再做。我说今年的春节我还有什么心情过呀，我在这儿待也待不下去，也许只能出去走一走，心情会好一些。又马上临近春节了，我想剩下这些天再走访走访一些家庭困难的孤寡老人，看看他们的年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好帮帮他们。小叔看我当时如此坚定，那肯定是留不住了。他又特别担心我一个人的安危，特意在他厂里啊，给我找了4个对整个藏区的地理环境特点非常了解的人作为我的助手，让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他们带着，正好有个照应。就这样，我在小叔家没有逗留，带着他给我安排的4个助手，决定深入拉萨周边比较贫困的村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小叔又专门从牧场给我调来了一台客货两用的皮卡车，他说这个皮卡车呀皮实耐用，还能拉人还能拉货啊，对于你们很方便。再三的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这样呢，我们先到了拉萨市里，采购了满满一大车老人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过冬用的棉服棉褥等等。路上呢，就在这几个助手的指引下，我们走了很多偏远地区的村落，只要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我们都会把车上带的这些生活物品，棉衣棉褥等等呢，是送给他们，并且是对每一位孤寡老人的住址信息都做了详细的登记。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当我们一行人走到距离拉萨市中心80公里外的加莫贡村啊，在加莫贡村我遇到了一位72岁的老阿妈望增人样。人样阿妈这一生的命运可以用饱经沧桑历尽艰辛来形容。人样阿妈在儿子贡巴刚刚3岁的时候就没了丈夫， 剩下他们孤儿寡母啊，相依为命。人影阿妈为了生计，每天背着只有三岁大的公巴四处的找活做。好在当时西藏刚刚解放不久，推翻了以前的农历封建的制度，男人和女人都有了平等的待遇。但是对于身体比较瘦弱的人影阿妈来讲，一个女人走到哪儿都要背着一个三岁的孩子，想要谋生找点活干，那还是很多人不愿意收留他们的。好在当时邻村有一位好心的牧民呢，看到了他们孤儿寡母实在是可怜，饭都吃不上，决定收留他们，让他们帮助放羊，可算是这娘俩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晃呢，人羊阿妈在牧民家里为他放了整整四年的羊，孩子也七岁了。这个时候贡巴呀，在每次放羊的时候也能帮助阿妈追赶羊群。牧民雇主啊，可怜他们，决定每个月除了供他们吃喝之外呢，又额外给了点工钱。人羊阿妈也感觉啊，以后他们娘俩肯定能生活得越来越好。可是由于人羊阿妈这几年呢干的是放羊的活儿，风吹雨淋的，一边还要照顾小公巴，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落下了一身的毛病。结果就在1959年7月26号的晚上，人羊阿妈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刚刚回到雇主家，还没等喝口水的功夫，突然就晕倒。等人羊阿妈醒过来之后呢，雇主说什么都不用他了。雇主说，你这样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放羊了，万一你们娘俩在我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负担不起啊，毕竟你这身体还有病，还带个孩子，很多活你也做不了了，还是找个男人吧，起码有个依靠。他跟人羊阿妈说，我们村有一个叫德吉多朗的男人，年龄比你大十几岁，模样长得也不是太好看，一直也没娶到老啊。他呢就想找个本分的女人，能给他做个饭，照顾照顾家就行，也不嫌弃有孩子的。我感觉你们娘俩和他应该还挺合适，如果能成的话，最起码你们娘俩有个依靠了，还能养活你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人羊阿妈听完他的话以后呢，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后再想做工赚钱几乎是不可能了，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挨饿呀。要是真能找到一个老实本分又可靠的男人，能够对孩子好一点，我为他做什么都可以。想到这儿呢，人羊阿妈对雇主说，那我们先见个面聊一聊吧。就这样呢，第二天雇主安排人羊阿妈和德吉多朗见面了。这个男人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看着很壮实，从面相上看呢，人也挺憨厚的，不爱说话，长相嘛确实是像雇主说的不太好看，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但是对于当时的人羊阿妈来说，长相、外观这些外在条件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对他们娘俩好，那比什么都强。见面以后呢，双方都很满意，就这样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听到阿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心里一阵酸楚，阿妈太不容易了。虽然建军现在不在了，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当初我跟建军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爱。建军爱我，我爱建军。只有跟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幸福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可是阿妈不同啊，她跟第二任丈夫的结合完全是迫不得已，两个人根本谈不上爱，连喜欢都谈不上，只是对方需要有人给他做饭、洗衣服、照顾家，而阿妈呢，是需要有个人能给自己和孩子提供生活的保障。 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吧。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虽然阿妈和第二任丈夫的结合啊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可是阿妈后来所做的事情让我打心里敬佩的。当时阿妈嫁过去之后，她心里也清楚，毕竟孩子不是人家的，对方只是希望找个女人照顾家。七岁的贡巴对于丈夫来说，无疑又是多了一份特殊的负担，所以人样阿妈经常叮嘱小贡巴，让他听话懂事儿，让他不要太顽皮，千万不要惹继父生气。阿妈还告诉小贡巴，一定要眼里有活儿，嘴巴甜一些，千万不要因为淘气让继父生气。万一继父生气不要我们娘俩了，我们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但是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就算再懂事儿，也不能像大人一样做事那么稳重，有时也会闯祸，有时也会释放天性顽皮一下。每每到这个时候呢，人样阿妈都会大声地训斥贡巴，甚至有时还会动手打贡巴。每到这个时候，贡巴都会特别委屈，觉得妈妈只管继父开不开心，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继父不在家的时候还能好一些，继父在家的时候，贡巴甚至连话都不敢说，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又会被母亲训斥或者责打。慢慢的，贡巴的性格越来越内向，以前有心里事儿还会跟妈妈说，后来跟妈妈都很少说话了。人样阿妈虽然也注意到了孩子的变化，但是她一直认为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很多道理她自然就会懂的。毕竟那个时候贡巴已经16岁了，也算大孩子了。说什么都没想到，孩子沉默寡言并不是因为长大了沉稳了，而是在贡巴的心里越来越觉得这个家没有爱了，妈妈跟继父之间没有爱，只有客客气气的相亲如宾，继父跟自己之间没有爱，继父本身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所以跟继父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0年的时间，贡巴跟继父说的话都是有数的，自己跟母亲之间好像也没有爱了。母亲每天只知道如何顺从继父，让他开心，完全不关心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就是家人、亲人，还有朋友给我们的爱。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坚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不也正是奶奶从小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天宝小叔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建军给了我那么多的爱，以及建军家人给我的爱所支撑的吗？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缺少爱，尤其是家人之间，家里的一老一小都是最需要关爱的人。孩子年纪小，心智不成熟，有很多东西要学，要有人指导，有一些事情不会做呀，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更多的关爱。而老人呢，老人心里是最怕孤独的，他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孩子大了，成家了，离开了，有的连老伴儿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真是孤苦伶仃，家里有时候静的连钟表摆动的声音那都听得一清二楚的。如果这个时候做儿女的要是再忙点，对老人再疏忽点，老人心中的苦又该向谁倾诉呢？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到什么时候都别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来的，别忘记了父母，也别忘了孩子，多给他们一些关爱， 就不会发生那些让我们后悔莫及的悲剧了。当时的小公吧，就是没有得到仁英阿玛足够的关爱，才让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缺少爱的萌芽。转眼就到了贡巴17岁这一年，有一天贡巴从家里早早就跑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还没等到门口就发现母亲站在院子大门外，十分愤怒地看着自己。等他走到母亲身边，母亲质问他说，家里少了2块钱，是不是你偷的？当时贡巴听到母亲的质问以后，非常气愤地回答道，我没偷你们的钱，我一分都没拿。母亲看到贡巴还不承认，当时气坏了，扬起手就狠狠打了贡巴一个嘴巴，大声地呵斥他，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儿？你多朗叔叔赚钱有多不容易，你难道不知道吗？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你却不懂事儿，还敢偷拿家里的钱，你太让我失望了。当贡巴听完母亲的话以后，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委屈地哭了起来，大声地对母亲说，我从来到这个家里就没有得到过你的爱护，不管任何事儿都把怨气撒到我的头上，我感觉我就是完全多余的，完全影响了你们的生活。你放心，以后肯定不会再惹你生气，不会再让你失望。我还要再次告诉你，我没拿家里一分钱。说完就哭着跑回了屋里。仁英阿玛当时还是坚定地认为啊，家里少的2块钱肯定是让贡巴偷走了。当天晚上把她也气得够呛啊，没敢跟丈夫去讲。可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等继父和仁英阿玛早起的时候，发现贡巴不见了。本来以为孩子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早早的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了，一会儿就能回来。结果午饭的时候呢，贡巴没回来，阿妈出去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直到晚饭的时候，贡巴也没有回来。一直到晚上9点多，在外干活的继父都已经回来了，还是没有看到贡巴的身影。阿妈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继父看到阿妈焦急难过的样子，就问她发生什么了呀。仁英阿妈就把昨天家里少了2块钱，她怀疑是贡巴偷的啊，就因为贡巴不承认，气愤之下打了他。结果这孩子今天一直到现在没回来，真是急死我了。我这私下走了好远，四处去打听也没找到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这个时候继父听完赶忙说，你错怪孩子了，那2块钱真不是孩子拿的，是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拿了2块钱，想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因为再过2天就是贡巴的生日了，当时拿的时候也忘了跟你说了，这可咋办，冤枉孩子了，我们还得抓紧再去找。就这样呢，仁英阿玛和贡巴的继父是整整找了一夜，仍然是没有孩子的踪影，以至于后来周围左右的邻居都知道了，大家也是都帮着找啊。3天都过去了，5天过去了，1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一直到2003年年初，我见到阿玛的时候，仁英阿玛都没有找到儿子，没有等到儿子回来。老人不住地说，也不知道他的儿子贡巴现在到底在哪里，是他错怪冤枉了孩子，小时候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爱，酿成了这个大错，让他这一辈子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愧疚当中。当时在跟我们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已经72岁的仁英阿玛祭祀哭得险些晕厥。我当时跟阿玛讲，老人家不要太自责，太难过了， 本身年纪大，身体再不好，自己一个人生活，现在最重要的啊，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相信您的孩子有朝一日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即使你的儿子现在还没回来，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又多了一个女儿啊，她的名字叫扎西桑克，就是我。我打算在西藏啊，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建造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完全免费收留照顾像您这样孤寡失独老人。我说阿妈，等我的老年之家建好了，我一定把您接过去，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女儿。阿妈听完我说的这番话，表情很惊讶，她说，孩子，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呀？其实不光是阿妈有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到西藏这么偏远的地方建老年福利中心，还要免费收留照顾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可是在我心里啊，我认为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为什么。想当初奶奶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素不相识，奶奶能够收养我，抚养我长大，为我付出那么多，奶奶是为了什么呀？奶奶走后，天宝小叔拼命挣钱，继续供我上学读书，在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帮助我。小叔是为了什么呢？小叔事业成功以后，收养了17个孤儿，还高价雇佣残疾人、下岗工人在他的工厂里干活，又是为了什么呢？奶奶常跟我说，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只是每一个善良的人，他一定是源自心底，发自于内心的那份爱，这种爱是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也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阿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微笑地告诉阿妈，阿爸你就等着我吧，我一定要让你的晚年幸福快乐。这时候阿妈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你是善良的孩子，你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难得，阿妈感谢你。但是孩子，我是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养老中心的。我问阿妈为什么呀？阿妈接着跟我说她的故事。她说孩子离家出走以后啊，她每天就盼着孩子能回来，可是一天一天期望，一天一天失望。每天跟丈夫过着周而复始的日子，因为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想到1972年啊，也就是孩子离家出走的第3年，丈夫在干活的时候发生意外，砸伤了腰，下肢瘫痪了。当时的阿妈觉得天都要塌了，孩子离家出走3年未归，唯一能相伴的丈夫还瘫痪，这些年都是丈夫养着自己跟孩子，如果没有他，我和孩子也许早就饿死了。所以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第二任丈夫，虽然我们的结合不是因为对对方的爱在一起，但是这些年生活在一起，感情和恩情都是有的。做人不能忘本，当初他帮助过我们娘俩，这会丈夫瘫痪了，他最需要的就是我，我肯定不能扔下他不管呢。好在这些年家里有了一些积蓄，省着点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丈夫瘫痪以后，我一边照顾他，一边等着孩子回来，转眼都已经34年了。2年前丈夫走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有念想，我要在这儿继续等我儿子公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离开这儿的。所以孩子啊，谢谢你的好心，我还要继续留在这儿。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离开这儿的。听完阿妈讲述完这些话，我的内心有了很深的感触。再加上啊，这些天在小叔给我找的这四个助手的指引下，我们走访的这些孤寡老人们，看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实际情况，我感觉我当初要在藏区建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的想法还是不成熟。首先，藏区需要帮助的老人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们居住的非常分散，之间的跨度很大，在哪儿建养老中心是个问题。并且这么多的孤寡老人，如果建一座两座的养老中心根本不够用。其次呢，有很多老人像人样阿妈一样，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还有很多牵绊。再就是年纪越大的人，对故土的感情越深，越不愿意离开。即便是我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建足够多的养老中心，但这些老人不愿意过来，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我的理想。更别说当时的我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建设更多的养老中心。我突然觉得，原本在藏区啊，找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建老年福利中心这个计划，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我必须要重新定位这项老年福利事业了。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项事业做好、做全面、做细致？我真的要好好想想，重新定位一下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